欢迎来到小菜一碟 A Piece of 菜。那我们今天是第二季的第一集，那我邀请到一个连锁品牌餐饮团队的 CEO 还有主厨，那我们来欢迎绿茶跟炸鸡，耶！
大家好，我是绿茶，在餐饮业已经有6年的经验。那目前我们公司的品牌有分西式跟中式，目前我管理的店数有5间店。
大家好，我是炸鸡，那我从17岁加入餐饮业，今年29岁，那目前在旗下品牌是负责餐饮制作跟研发。
对，就是主厨的部分嘛。
对。
好，那因为今天其实找你们来啊，没有要公布品牌，所以你们可以尽量讲 ，OK 吗
？OK OK， 没问题。
那希望你们可以来分享一些像是你们在餐饮业的开店经历、各种知识技巧，还有餐饮业产业的大小事。那我想问一下绿茶。好不习惯，绿茶是化名哦。
对，化名。
绿茶，你在加入这个餐饮品牌一开始，你是大学毕业就加入了吗？
对，大学毕业就加入，
然后就担任管理阶层了。
对，那其实我们公司的话呢，是有分北部跟南部。那时候因为刚大学刚毕业，老板可能是想说磨练我，让我去调派到南部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学开车，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不是个很独立的人。那因为也是因为这份工作，让我可以从北部就是独自的开车到南部去，让我去独立的生活，独立的去经营一间店，管理一间店。其实想分享的辛酸血泪，主要是说那时候有遇到蛮不好的同事。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啦，就很多同事都会觉得很不看好你，觉得你这么年轻，你什么经验都没有，你会什么？
因为你有可能管理的人都是比你可能餐饮经验比较丰富的，年纪又比你稍长的人。
对，
那你该怎么办？
其实就是靠努力跟毅力。那时候其实要管财务面、人事的方面跟行销面，其实我的压力其实蛮大的。要管理一间坪数大约200平的店面，那管理的人大约就是20-30人这样子。压力其实蛮大，因为所有的招募、所有的各项细节的财报都是我自己来负责。那有时候半夜4点还会想说，哦，明天是什么活动，那我要提早准备什么，我要发什么文案。
你那段经历，你最久是多久没有休息过？
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有好好的休息，也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
你根本就是一个工作狂，好不好？
不是啊，
你是工作狂，
超级热爱工作的。对啊，那时候还暴瘦了6公斤啊。
那现在呢？现在有比较好一点吗？
现在我非常的幸福，就现在就是有就胖回去以前该要有的体重了。
所以说，目前你就是留在北部嘛，你就没有南部，就是交给别人来管理。
对。Okay. 因为目前重心放在北部，那我们要开始去拓店，然后继续开发新的品牌，这样子。
是不是餐饮品牌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拓店，然后做加盟啊？
我觉得看企业耶。那我们公司的话呢，是想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样子。对。
OK。那主厨呢？主厨，你有没有什么辛酸血泪史吗？很特别的经验，还是你都过得很好？
我觉得餐饮业就是一个工时很长、薪水又低的工作。
对，你一开始17岁，你可以介绍一下吗？你17岁是怎么样开始入行餐饮业的？
其实17岁一开始是打工啦，就是在餐厅打工，在厨房学一些简单的切菜啊什么。那其实如果是正式算一阵子的话，就是当兵过后。对，那我一开始是在那种婚宴的餐厅。印象很深刻是我们早上6点就要起床，6点就要上班，然后我们会忙一整天，忙到晚上10点都没有休息，就是忙一整天这样子。
婚宴会管这么忙哦？
对，尤其是快到假日的时候，有很多新人要结婚啊，我们就要准备很多东西，这样薪水就很低啦。我那时候隔月才好像22K 都没有吧，那时候新闻在报22K 啊，我们那时候领才20000多少这样子。
对，扣掉劳健保。
对，然后我自己印象也是很深刻，是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公司是月休5天，那过年的时候因为很忙，他没有办法给你休假，那我那一整个月我是休3天，那几乎每天都是6点到10点。那一个月要发薪水的时候，我本来想说，这个月应该不错，应该会有个27-28吧，因为有少休假这样。 结果后来领到薪资单的时候才23000多块，然后那时候我才20岁，我一回家我就是躺在床上哭，嗯，我觉得我自己
真的去 Seven 都还比较赚、欸，
对，我觉得我自己好委屈，啊、然后薪资单上面就写着没有休假的一天补贴是500块，我做16个小时他才给我500块，就是我比那个来建教合作的工读生时薪还少钱，嗯，就那时候其实对餐饮业就是很想要放弃这样子。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继续留在这边？就是这间公司
那是过了很久之后才碰到这一间不错的，对啊，那时候就是因为有认识一些老师傅，那他们就会给你建议，就是哎、欸，其实餐饮就是这样子，你要先苦过来，你才可以学到东西。
这是不是像水电的老师傅也会讲一样的话？就是很多老师傅带徒弟都会说，那你就苦啦，你一天就是500，就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是台湾很不尊重
专业
的，从以前留下来的习惯就是这样，就觉得哎、欸，你来学东西，我还要给你薪水，
对，
不错了。对啊，那我就觉得这是台湾会缺乏竞争力的关系，这样。
哦、oh, ，好，我们既然提到台湾缺乏竞争力，我们带到教育层面没有啦、欸。我想问一下，因为你现在是主要是做研发菜色的主厨嘛？那听说你有一项能力，就是你出去吃餐厅，你吃到哪一样菜，你用看的，你就可以知道这道菜怎么做。
没有那么厉害啦，但就是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复制出来，就是可能不会到100%一样，那可能添加自己的特色或自己的元素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
欸，这很难欸，我必须老实说。
我觉得对不在这一行的人可能会觉得欸，蛮抽象的，但是如果我觉得你在这一行做久了，就自然会培养这种能力这样子。对，
OK。我们刚刚比较聊的是你们个人的经历嘛，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一间公司品牌的营运上面，或者是行销上面、研发菜色上面等等，你们有遇过什么样最辛苦这个过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每天都很辛苦
啊，每天都很辛苦吗？怎么说？
因为其实真的就是像我们主厨说的，工时很长，然后你每天都要做一样的事。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你要怎么样持之以恒去把你每天做的这些事做到最好。
而且尤其我觉得餐饮在台湾啊，是一个老实说入门的门槛比较稍微低一点，相较其他行业。但是你看路上各种连锁手摇饮啊，或者是小吃店等等的，有时候2-3个月看到它出现，后来又不见了，就流动率非常高。所以你们是怎么样做到说，哎、去年2020年，然后到现在2021年，你们的品牌都一直持续在扩张嘛？你们是怎么样做到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就像小蔡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餐饮业人的流动率很快，那相对的来说，就是我们对于用人这件事就会很小心，因为我们之前有遇到过跟我们一开始蛮好的，然后到后面捅我们一刀的
哦，
那种伙伴也是有。
类似把你们的核心技术挖走，还是出来黑你们的品牌，或者是出来当你们的敬业？
主要就是说他就是在公司里面挑拨离间这样子、然后把我们很多的员工一起带走，
嗯，
对，然后就是造成哎、完全就没有人可以营运的状况，那我们要想办法去处理这个部分。
哦，我觉得把人带走这个就夸张了。
对啊。
OK， 刚刚提到你们是西式跟中式嘛，那你们中式有一项很强的技术是你们的面很厉害，那你们有想过说你们可以像曾国城的蒸拌面或者是千拌面等等那些名人，他们去出那种快速的让消费者可以在市面上买到这种方便面吗？
有想过，但后来团队的考虑是先不要这样子。
为什么？
虽然感觉市面上的拌面种类那么多，就是市场你随便就可以买到好几间不一样的，但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客人要怎么去选择，哎、为什么我要选择你这一间，为什么我不选择有名人代言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虽然它的门槛很低，现在其实很多一条线生产的工厂，你只要钱拿出来给他，然后你想要的品牌，你想要的包装给他，他就会帮你设计到好，你就可以在市面上贩售。但我觉得就是回到客人那一边，他为什么要选择你，我觉得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到知名度那么高的时候，我们不想要贸然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啊、
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有品牌跟名人效益啦。
对啊，我觉得普遍消费者还是会选择他们喜欢的明星或是什么，就像现在很多业配啊、化妆品都是这样啊，都是找一些网红啊、找一些明星来代言这样子。
对啊，是 啊,
对啊，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如果开间店，基本上像你们这种一间这样子规模的中式餐馆，需要的成本、资产、人力等等的。
像我们以中式面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坪数啦。那我就是举我其中一间店的坪数来讲，大约35坪。那我们的装潢费的话是120万，
嗯，
设备是40万，那还不包含我们的设计费。我们设计费一坪大约5000，
嗯，
那35坪的话大约就是17.5万左右。那其实这些加总起来，大概就需要到180万。
OK， 所以简单来说，你要开一间35坪的很有风格的中式的面馆，至少要准备200万，
差不多200万。还有一些就是开店的一些资金啊，你也要先放进去，这样子。
像是找店址以及这间店它原本的样子，你要如果要重新装修，那些又是一笔钱，什么管线要重拉，什么什么，
对，那些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对，这都要请设计师去现场去做评估。
你刚刚这样讲的话，都是硬体设备的部分，有没有其他的额外的支出费用吗？
主要就是这些，其实就200万，其实差不多了啦。
嗯，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人力的培训。你是在开店之前，你要招募几个员工，你预想的人力配置是多少，都要先事先把它规划好、想好，然后再去做配置的部分。以中式面馆的话，大约抓个15万。到18万左右。
你说人力一个月来算的话，
对，
嗯，15万到18万。那如果是西式的呢？你们西式品牌的话，一个月
西式品牌的话，其实人力成本相对的比较高，大约是抓50到55万左右。
哇，不包含店租？
对，还不包含
每个月的店租，
还有那些营业费用、管销费用都还没有包括进去。
而且那个是一笔钱，固定成本直接砸下去，未来可能还有很多变数，就是一些变动成本。
对，
但这样子一间店要把这些一开始初期投入的成本回收，你什么时候才开始损益平衡？经营一年吗？2年才开始回收这个？
中式面馆的话，大约是1.5年。那其实我们想说，既然做了损益表，我们就是要让它报表要真实一点，我们都一开始就会把资本摊体把它摊入进去。
嗯。
嗯，
1.5年，
对，
1.5年其实还算 OK 耶，
对，
还蛮 OK 的耶。
就是、如果是不把资本摊底放进去的话，是1.5年。那如果我把资本摊底放进去，大约就是5年的时间。
嗯，我怕爆，怕爆。哎、欸，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你们现在目前有在开始做加盟了吗？
有，其实有。但是我很想，
大部分还是做直营为主、嗯。
对，大部分都是做直营。但我很想奉劝那些加盟者，不要觉得说，啊，你丢钱了，你就不用管店面，就不会赚钱。对，哦、你不经营就是不会赚钱。
没错，没有错。有这种人吗？你丢钱下来不管事的
很多哎、欸，真的很多，真的
可以讲一下吗？
好，就其实我们那个中式的加盟者，对他就是丢了钱就是不管事，他就觉得说你们总部要负责啊，要负责让我的店赚钱啊，
嗯，
怎么会不赚钱呢？然后自己丢了一笔钱，不管店里所有的状况，然后就希望我们总部去负责这样子。
他需要你负责哪部分啊？
就是让他们店赚钱啊，我就直接跟他说，那你把店收一收算了。
哦，凶哦，凶。
对啊，对啊，因为与其这样子，
我觉得心态面他一开始的 mindset 没有设定好、欸、他不知道进一间店他需要负什么责任吧。
对，他可能觉得就是说很想法很简单，就觉得说我丢了这笔钱，那我就是当投资，那我就是一定稳赚不赔，我就是一定可以赚钱，他的心态可能是这样。
嗯
嗯，但我觉得餐饮还是要付出一些心力，跟员工去培养感情，然后教导员工，让员工知道，哎，公司的文化是什么。
如果有人要来找你们加盟，你们应该也是会先挑选这些拿出资金的人，看他们适不适合吧？
会，我们一开始会去挑选，看他手边旗下的企业有哪些，那我们会去看这个人人品到底好不好、
哦。人品要怎么看？请问？
因为我们会常约出来喝个咖啡啊，聊聊天这样子。
OK，
就是从一些细节上去观察这个人。
嗯，
对，而且我们现在会很慎重的去挑选加盟者，我们都会一开始就跟他说，没有稳赚不赔的生意，你真的要自己下来经营。如果你选择就是投钱然后不经营，我们劝你不要来加盟。
对，因为毕竟老实说，你可以有加盟，代表你们已经有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那这也是你们好几年这样子经营才得到的经验。
对。
那你们有没有曾经遇过品牌快要经营不下去的时候？
其实有，就是在我们中式这个品牌一开始草创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遇到瓶颈。坦白说，它的建制的成本蛮高的，那人事要付出的费用也是每个月每个月的这样子付。那相对来说，我的营收营业额应该也是要有相对应的收入，才有办法去支出这些人事啊、固定成本啊，还有一些食材成本的
部分。但做中式跟西式的毛利是有差的吗？
对，毛利是有落差的，差大约差个5%左右吧。
嗯，
对，西式的毛利比较高，中式的毛利真的是比较偏低一点。
哦，真的哦？
对。
哦，我不知道哎，中式的毛利偏低哦。
嗯，
是因为单价比较低吗？对，售价比较低。
因为普遍人家对于中式的印象就是便宜嘛，
对，
便宜修个短袜这样子，对啊，你很难去把一碗面的价格可能哄抬到两三百块。
可以啊，那个
意大利面
有啊，台北不是就有吗？
你说，
对啊，
可是它就是做成套餐式的，
啊、
它会有面，然后有汤这样之类的，做成一个套餐式。那我们主要就是
做单点啦、
就是，
没有做这种套餐
式、啊。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比较否低单价这样子。
OK， 比较平民一点，平民化一点，
亲民一点的价格。
确实，因为如果一个套餐300块的面，我会考虑一下。所以说那时候你们中式品牌草创有遇到这个危机？
对，是有遇到危机，因为那时候知名度还没有打开，那其实客人也不太认识你，不太敢进来去吃。
那该怎么办？
我觉得是靠一些
口碑
啦。
嗯。
就是跟客人的互动啊，然后让熟客再去带熟客，增加我们的来客数。单价本来就偏低，所以我们一定要靠来客数去冲我们的业绩。
这些店就又在拓店嘛，听说你们在桃园的某区成为当地的美食必吃美食，对不对？
就是其实 Google 评论打开来，哎，一看第一个就是我们店这样子。
嗯，所以说做这种口碑的东西，你前几天有 po 个文章，是说你们某间店、某间分店这一个月都没有两三颗星的评价，所以你们品牌是严格控管到这种程度吗？就是啊，五星你们一定要维持在，假如说4.7、4.8，如果有两颗星就开会讨论，定
爆它。
哦，真的、啊。
其实我每个月会给大家每一间店一个目标啦，就是说，哎、欸，我们这个月至少要有几颗5颗星，然后不要有负评。那每间店都会定这个目标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身为你们管理者以及消费者是一个很没办法去控制的生物，可以这么说。你要怎么控制他不去给你负评？
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
教一下，教一下，怎么做啊？
其实主要就是跟客人的互动啊，所以我觉得在第一线的服务人员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我们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员工说，一定要把客人当作朋友一样的招呼。我们的服务的宗旨其实就是要满足客人来用餐的消费的目的，不要让他们失望。他们今天用餐可能是想来吃饱，可能也是来办公，那我们会先去观察客人进来的用餐目的是什么。
嗯，
像是如果是以西式面馆，西式的话呢，我就会去观察说，客人如果拿着手提包、笔电包，可能会需要有插座的位置，我就会去帮他安排到插座的位置，然后跟他贴心的说一下，我帮你安排到有插座的位置哦。
哦、okay ，
对，就是做有一些小贴心的部分。
嗯。被你观察到我的需求会蛮开心的，
或是说、欸、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可能想要来吃面，可是因为我们那个有阶梯他可能不能进来，我们就是、欸、看到了马上上前
抬起来，
我就请同事一起帮忙把他抬进来这样子、
哦、
对，或是请他吃一碗面、
哦、
对，
天哪、啊，大家听到了没？就是以后饿了可以他会请你吃一碗面、喔、以后饿了去找绿茶，
饿了来找绿茶吧。
那谁知道绿茶是谁啊？品牌没讲。
对啊，其实主要就是观察力啦，我觉得做这一行观察力很重要。
来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餐饮的道路上有没有什么身为过来人的一些 tips 可以分享给现在正要进入的人，有什么建言可以提供给大家吗？
我要给的建议就是要踏入餐饮业这一行，真的要做一些准备或者做一些功课再进来。就是像我前阵子就是也有那种念头，想说、欸、自己差不多了，想要自己开一间店， 嗯，然后自己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那后来是被挡下来了，对，
为什么会被挡下来？
老板啊，他想要留你嘛，
对啊， okay.
所以他就说，那我们一起来开，找我去开一个新的品牌。
哦、oh, ，
对对对，
okay.
然后开了之后才知道。就是哦，原来哇，开一间店
经营不容易，真的。
对，有那么多你不知道的事，尤其是像我，就是我一开始都是煮在厨房为主嘛，就是我就只会煮菜，然后只会对料理就是有一些研究这样。那其实像财务啊那些有的没有钱的东西，我是很不擅长，所以一直到开了那一间店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不只是只有食材费，你还有很多有的没有的，很多真的你想不到，你真的要去做了，你才会知道的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我自己身边啊，我自己认识的一些厨师啊，或是师傅啊，他们都会觉得说，哎，我煮菜那么好吃，我去外面随便
我不要给人家请了，我自己出来开，
对啊，我随便煮也会比外面的好吃，我一定会赚钱，一定会什么。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嗯，
对，我真的觉得你要去充分了解这个行业，再来把你可能存了半辈子的钱，或是存了一些积蓄，再来去投入在这里面，就是我觉得不要让自己没有把握去做这件事情。对啊，
嗯，
会损失很大。
你刚不是说有一件事吗？什么台积电？
对啊，就像现在台积电那么高，很多人都觉得说哇，台积电可能会涨到1000啊，就是你现在就赶快买，一定赚。对啊，但我觉得股票这种东西也是，你没有了解就不要玩。
嗯，也切身之痛。
我觉得不管是每个行业啦，
切身之痛。
还没下手。其实不管每个行业，我觉得都要先做好准备，再去从事这一份，我觉得才会成功。而且你要很认真的在这份事业上，就是不要只是哎，嗯，我就钱投进去，然后我就会赚钱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做好准备再来。
OK， 非常好。
就是这样。嗯，
我个人的话呢，如果你们已经在餐饮业已经准备好要开店了，那我希望就是各位要记得自己的初心，自己当初要开店的那份热忱，不要因为说哎，可能经济不景气，像是现在疫情的情况下，去偷工减料啊，或是给客人吃到不好的食材，那其实客人其实真的都吃得出来，那他们吃到一次不好吃的东西，下次就绝对不会再来了。所以我奉劝各位，就 是
你有在疫情之下吃过不偷工减料的餐是不是？
某几间店可能有，就是其他间店，不是我们哦，不是我们，我们非常注重就是食材的品质、人员的
管理，切割一下，切割一下。
对，我是就是想要奉劝一下，不要因为就是一些大环境的因素啊，去偷工减料做些不干净的事情，其实客人都吃得出来。那如果你想要留住客人的话，你就是要坚持自己的初心，把你的品质做好来，把你的服务做好来，其实客人就会一直支持你们，然后源源不绝的，然后带新的熟客过来这样子。
嗯，我觉得把品牌做好这件事真的要花心力下去的，
对，需要一些时间去耕耘啊。
嗯， OK， 那除了建议大家不要偷工减料之外，还有别的吗？
主要的话就是像刚刚我们主厨说的，就是不要觉得说投的钱就一定会有赚钱这件事，因为其实餐饮业的精力坦白说真的非常的少。
你说精力？
精力
哦，精力哦，
对，最后的那个数字其实真的会蛮少的，没有到这么的多，因为你要扣除食材、人事啊，一些管销费用，最后剩下的
撇除那些不良商家，就是你是真的很用心在你的餐厅上的话，其实你的盈利的数字都不会很漂亮。
对啊，
我之前听过一个行销人说，你今天要做生意的话，那你最好经营的产品或服务，它是可以让消费者一直源源不绝的回购的。例如早餐店，他说你一周可能会去个3次4次，那你一个月贡献在它上面几百块，那他你算一下，如果一个月有2000个人来买他的早餐，那你大概可以回收多少钱？一开始设定的产品的毛利，还有你的产品的走向，然后客户能不能定期的回来购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经营一间店，真的要把熟客这块要做好，
真的要做好来。
带新客很重要，没错，但是熟客要做好。
对，绝对不能食材不好，或是说你一直挂单，就是一直为了控制那个食材的毛利，然后就选择性不卖那些销量好的产品，这样子。
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手法，就是说毛利比较差的产品，我们会故意先不卖。
懂。
对，但其实这久了不是长久之计，你应该是要想办法把那些热销的产品 把它卖出去，让存货周转再更快一点。
嗯，
然后你的毛利才能，就是因为营收高，你毛利才会起来。那其实很多店家的话，他们是会选择性，就是哦、啊，我那个这个今天没有哦，讲选择性不卖。那其实客人就是想吃你那个产品，那如果久而久之，
他吃不到他想吃的东西，
他再来。
对
对，我觉得这里，
或是你一开始把产品的东西弄得很好，分量很多，然后让你觉得哇 CP 值好高，但是你久了之后觉得，哎，商家可能觉得啊，我这样不行，我这样一直亏，或是我赚的不够多，我要赚多一点，我就开始删东西，少一些肉啊，少一些菜啊，那其实我觉得消费者都吃得出来。所以你一开始要设定好的品质跟你的产品的毛利，就是要一直维持在这个地方，不管是遇到什么因素啊，可能台风天啊，这个东西涨了，你还是要忍痛，还是要买，还是要给，因为消费者就是想要吃到你的这些东西，对啊。
嗯，一间基本餐厅该要有的原则要去把它做好。
对，但是当你做到这些东西，你的数字就不漂亮。
哦，
对啊，对啊。但我觉得这就是你要去维持的东西。
對，嗯，好，非常的沉重。我们的结尾非常沉重哦。好，那两位还有什么部分要补充吗？
有，我想要说，因为我平常很爱听 podcast， 很荣幸这一次可以受邀，就是来录这个 podcast 节目，我觉得是个很特别的体验。这样、就
是，你都是听哪一些节目啊？
可以讲吗？
可以讲啊，为什么不能讲？
就是一些排行榜上面的啊，百灵果啊，台通啊，然后还有 Lakers 是一个球队
哦，
对，他是洛杉矶湖人队
哦 ，LAX
对
，OK，Lakers
就是湖人，
好，大家自己去查，
就
这样子，就
是对这个体育节目啦，比较少人听，但我真的觉得他们比百灵果好听，大家可以去听。
我要被百灵果粉丝骂喽。有，我认识很多百灵果粉丝哦、喔，我也是哦、喔，我是教徒好吗？
你是教徒。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分享到这边，那非常感谢绿茶，非常感谢绿茶跟炸鸡，那我们大家就下集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